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绍兴。
那按照惯例哦，我们要问一下绍兴，请问本周工作顺利吗？
算是蛮顺利的。
哦，真的哦？那我们等一下来问你为何这么顺利，因为我觉得我都这个礼拜都在瞎忙。那我们按照惯例，还是要先请绍兴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先哦。
嗯，好，大家好，那我的职业是一个专业的咖啡师。那我目前在 UCC 的旗下，它的旗舰店 Coffee Lovers Planning 担任吧台的领班。那我其实进入咖啡产业大约四年，其实这个资历不算很深。
对啊，对，很年轻耶，才四年耶。
对，那目前的工作就是在店铺里面对于品质的控管啊，还有再来是咖啡冲煮的 SOP 制定这一些等等的。
那我要问哦，那你的 background 是什么？因为你怎么会踏进就是咖啡师这个领域？
其实我在做咖啡产业之前，我以前是在民宿做民宿管家。
哦，
对，我那时候大约是在七年前。
那算哦，但是你本身的 background 就是餐饮这一块相关的吗？都不是。
算是啊，我高中的时候是读餐饮管理系，餐饮科啦，那时候高中叫餐饮 科，
对对对，
对，因为小时候其实都会受到漫画卡通的影响我被影响的就是中华一番
你怎么知道这样讲
对，小时候我就是看了那一部卡通之后立志长大要当厨师。对，而且还是中餐的厨师。
对，我心想说可是现在是咖啡师
对，那所以变成是我高中就去读餐饮科。对，那读完餐饮科之后，其实我就是在升学的这一个区块，我就选择到花莲去就读。那时候选择变成是选择到旅游管理系。
哦，因为很多人是这样啊，餐饮之后就旅游管理啊。
因为其实餐饮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做菜，但它变成是在职业上来说，它就不会像是平常那样子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去做烹调，就会是比较因为必须要紧急的出菜，或者是你必须要非常的忙碌在做这件事情，就变成跟我一开始所想的就不太一样。对，虽然说我还是很喜欢做菜，所以变成是我希望这是当我的兴趣好了。对，所以变成是说我大学就读旅游管理系。对，那旅游管理系那时候在花莲读了四年。对，也是在那个时候到民宿做打工。
我
那时候就是从读书开始就是打了很多的工，饮料店啊饭店啊对之类。那到民宿打工之后，我退伍完，然后我们那时候民宿的老板娘就问我要不要回去当民宿管家。那民宿管家的工作其实就还蛮多元化的，也包山包海啦。
我相信，因为我的朋友是专门做民宿的。
啊，真的吗？
真的，所以我知道有像早上反正客人退房之后要把那些床单拿回来洗，然后因为他们有很多间民宿啦。所以有的时候下午或者是早上的时候一到公司，他们就开始在折那被单啦。然后因为是在台南所以有一阵子就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好心，就是民宿都会放那些台南一些有名的小点心，像是味噌煎饼。对，但是都没有吃掉，最后都快过期我印象很深刻也很深刻，在那边折那些床单啊然后枕头套啊吹风机啊对
对。那其实民宿的那时候我的工作内容还蛮多，就是我其实从早上七点半开始我就要开始工作。因为我们的客人他们八点开始要用早餐。那早餐也是属于是我们的服务范围嘛。那七点半开始准备早餐，那等他们进来用完餐之后，等退房我们就要开始做打扫。对，房间的清理整洁。打扫完之后呢，三点后他们要 check in 咯，那我们就要等待他们来做 check in 那因为我们民宿他们有我们有附一个就是迎宾午茶。对，那他们进来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迎宾午茶的服务，
类似什么水果茶啦红茶啦，
就会有一些小点心啊花莲在地特产。那时候我记得是提拉米苏啊，
我以为公正包子就好了，
花莲薯啊公正包子
去买回来就好了。
有时候我们会拿来早餐，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中式 式跟西式的早餐。
Okay, 嗯、
那中式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吃到花莲比较在地的小吃嘛。
特色
那我们那时候回去买公正包子、嗯、然后早上蒸给他们。对，那下午茶的话也是在地的东西，刚刚说到提拉米苏，那花莲薯这些东西、
啊、花莲薯
对
嗯嗯，
那也会提供一些饮品这样。
哦，
那等到他们进房之后，那基本上客人全部进来我就算没事，我就下班了。
可是我跟你讲，不是客人永远都会在下午三点进来啊。
对啊，所以我变成是，所以
晚上八点才进来、啊。
什么时候下班会变成是需要有一点运气？
是啊，是啊，对嘛？
对，我还遇过我十一点要接客人的，都有。
那你有、嗯、应该也蛮常遇过 OK 的。我讲的 OK 是整间、嗯、整间民宿很乱。我讲的很乱是、
嗯、房间吗？
对啊，可能就会是面膜乱丢啦，隐形眼镜拔下来就会。到处乱丢啊，
其实对我来说弄乱没有关系，因为毕竟我们会整理，我比较不喜欢是在房间里面抽烟、
嗯、我跟你讲我最讨厌这种人，
对，因为你在房间抽烟的话
那个东西、
那个、味道
都散不掉、欸、
那个味道要清很久
很难清耶、欸嗯、
然后你十一点退房的话
清不掉，而且我一直很想问、嗯、到底为什么在房间抽烟可以任何的味道都消不掉耶、欸、
因为其实房间会有床单，然后会有
会吸吗？
我们墙壁是壁纸，那它其实会吸附那些味道，那变成是我们一闻到我们就要马上做紧急处理，因为客人
很讨厌、欸、
客人如果这个时候来变成是我味道清不掉、嗯、会有点麻烦，
超麻烦。
对，所以其实
我也超级非常的厌恶、嗯、一进房间
就闻到烟味，
你懂我那意思吗？重点是你闻到烟味就算，你会知道这一间他们来打扫过，会有他们想要盖过去的那一个
又烟又臭，就是香臭香臭，
对，香臭我真的很讨厌。然后但是我更讨厌，拜托你要在房间里面抽烟，在室内抽烟你就回你家去抽好吗？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跟客人说哎，我们有阳台，因为我们其实花莲那间民宿是属于比较
不能跟他讲一整栋都是禁烟吗？现在买一包烟也很贵啊
对，然后我们会就是还是会善意的提醒哎，如果有吸烟可以在阳台，我们那边有位置，
如果真的发现了也没办法，他们都
就是等到他们退房，那我们必须我们也不会去做
扣押金，
回去去跟他做一些可能补偿啊什么，我们就快点去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也很难补偿啊。
对，
这
无形的东西，我们就要快点把门窗都打开，快点通风啊，嗯、然后开除湿，然后先想办法把那个味道用风把它通风完之后，它就比较不会有烟味。
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残留、欸嗯。
对，再次我们床单，我们会有那个床罩
啊、哦，
床罩床单全部换掉、
嗯，
它才不会有味道。
可是我觉得枕头本身会吸附、欸、
对，所以我们就要尽量把那个味道弄掉，但我们会喷一些芳香剂，但不会是喷那种很重故意要盖过的、哦、我们是喷熊宝贝比较舒服。
你觉得熊宝贝有用吗？
以我这么多年就是清理的经验、嗯、大部分之后都闻不太到。
Okay,
对，嗯，大部分是这样。
因为我真的觉得在房间里面抽烟是弄不掉的，几乎很难啊，
非常不 OK。
对啊，
对，非常的难。对，所以变成是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学到了这个，
就是熊宝贝。
除了这个之外啦，就是我知道怎么去除烟味会比较快速。
OK、嗯。
对，那再来是其实我们都有分淡旺季。
嗯，对啊。
对，那当然比较淡季的时候，我就会去整理一些庭院啊，种花花草草啊，因为我们那个。
嗯嗯
是乡村风的民宿、
哦、可以理解，
它有一个人
在花莲通常都要降或台
东，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人工湖、嗯、然后又有草皮、嗯、对，又有种花，变成是我
没那人工湖要去维护吧、嗯、
它旁边有种野姜花，
所以就比较
不用，所以野姜花它会有一个它的生长季、
嗯、
生长季完之后它就会枯萎，枯萎就会是很多野姜花倒在那边，那、嗯、我就要必须去把它全部割掉
哦、oh, ，
对，因为它记得夏天的时候会开，
嗯，
然后夏天过后它就会全部枯萎、
嗯、
然后就是全部割掉之后、嗯、那它等到夏天它就再长起来，就是年复一年，其实这个庭院的维护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比较适合在瑞士做不好意思，你这一整串讲完我可以所想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想象在瑞士的高山的民宿可能很想出门吧
对啊，其实在花莲就经历的其实蛮有趣的、啊嗯、真的觉得身为就当民宿管家很有趣、嗯、那也是因为我退伍完去当民宿管家的时候、嗯、某一天客人他想要喝热奶茶
哦，
然后我们有 半自动咖啡机，那那时候我们是鲜奶加热之后要加热奶泡，我就不会做、我就问我老板说哎、那个奶泡要怎么打，
那个机器要怎么弄，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平常这么有时间没事的话可以上 Google、上 Google 或 YouTube
看
一下
那个教学影片
怎么做，我说、好，然后那一天之后呢我就上网去看一下 YouTube 怎么打打奶泡，那他旁边不是会有一个就是推荐的一些影片
吗？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看完之后我就看一下右边，哎，奇怪，怎么好像有拉花的东西，就是很漂亮的图案。我点进去看，我想说哇，拉花耶，他打奶发奶泡打发之后他可以做出这么多漂亮的图案是怎么做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因为这样子而迷路
了
这个拉花，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对于咖啡产生了一些兴趣。对，当初很多其实会进入到咖啡产业很多都是因为拉花而进来的。
但是那我要问你哦，所以你是什么时间点，不对，应该问，所以你是还在当民宿管家的时候学会了拉花吗？还是说学会了怎么去用那台机器泡咖啡吗？
应该，
然后再去做专职的咖啡师这样。
应该是那时候我迷上拉花之后我就自己埋头在那边研究，每天就是在等客人或者是下班的时候我就是上网看怎么拉花，怎么 打发奶泡，怎么去做图，那就是这样日复一日。那我放假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去跑花莲的咖啡厅，一开始是跑花莲咖啡厅。
但是我想问一下，那不就要买很多鲜奶
是，
因为你要拉花
会练习，对，但以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一天大概练习是2到3杯，那练习完就自己喝掉，其实都很饱。
我正想讲，其实蛮胖的。
对，其实都是牛奶嘛，对不
对？
对啊。然后呢？
有长高吗？
是没有，我也很想。对啊，然后因为有时候会遇到瓶颈，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就 会，对啊，就是利用放假，然后去咖啡厅点一杯拿铁，就说我可以看你怎么做嘛。
哦，他们愿意让你看？
对，很多都会说可以啊，然后我就稍微看。
Okay。
那到后面就会跑台北的咖啡店。
可是我先说，又不是每一家都会拉花，它顶多就是很多就你让我们内用的话，就给你个爱心啊。
因为当时的我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懂，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开始跑咖啡厅。
Okay。
那等到我稍微了解了一些之后呢，我就会上网去找，台北哪一些拉花的咖啡厅很厉害。然后我就会开始常去那一些店家。
了解。
对，那他们其实也很大方的去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拉花的一些想法
跟经验。所以他们也让你去看啊。
对，
就是哦，他在拉花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
有一些专门就是很会拉花的店家，他们都不会去 care 你来看，反而会你来看我录影、你可以录影之类的。
那蛮不错的，蛮大方的啊。
对啊，然后我就会把我遇到的问题问他们，那他们也会用他们经验来跟我做分享。
那很好哎。
对对，我是觉得这
真的蛮，拉花的世界这么的 open 就对了，就没差你来看就对了。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渐渐的在跑这些咖啡店的过程当中，我意外的喝到了一个单品咖啡，伊索比亚耶加雪夫，这是我第一次喝到单品咖啡。
我先问一下，像我这么爱喝咖啡的，因为我已经很久不喝奶的东西，我只喝冰美式。其实什么是单品咖啡啊？
就是单一品种，单一品种的咖啡豆。因为我们其实会喝到美式或者是拿铁，它基本上基底都会是可能综合咖啡，两支以上的咖啡豆去做配方。
那为什么要两支咖啡豆去做配方？
因为其实意式的浓缩咖啡它会比较浓郁，再来是它的那个口感上会比较饱满。那它用两支以上的咖啡豆可以让它里头的味道更加的复杂。当然也会有单品咖啡豆的浓缩咖啡。
OK。
对，那通常来说以店家的意式咖啡通常都会以综合豆为主。对，
了解。
那我喝到的那个单品咖啡它是那个黑咖啡。对，那我第一次喝到我觉得怎么这个黑咖啡不是我印象中会苦会涩然后很浓，它是有
或者是会酸啊，或者是什么水果味道的果香那一种。
以当时的我对于它可能觉得它会是苦的黑的，然后很浓的，结果它是有很多的水果调性，然后有很草莓的一个味道。那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咖啡又有另外一个认知，而不是只有喜欢
拉
花。
哦，理解。
对，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去咖啡店不一定会点拿铁，我还会点单品，
就是不就是已经进阶到不再喝奶的东西了，单一咖啡的那种手冲咖啡，就 可是那你这种单一咖啡跟别人讲的，哎，我这一杯手冲咖啡是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吗？
应该是说手冲咖啡它是一个冲煮的方式，那它会有提供很多不同品项的豆子给你做选择。
哦，
对，那通常拿铁它就会是店家的单一豆或综合豆，看它是提供什么。
嗯，
对，那我其实开始跑店之后喝了单品咖啡，那渐渐的就变成是我除了去该店家喝拿铁，我也会喝
单品咖啡。
对，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其实就不是这么只爱拉花而已。
可是我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哦，
嗯，
因为你的这个好没关系，因为我就很想问，请问就是不是有手冲咖啡冠军吗？
对，
跟拉花冠军吗？
对，
那通常大就是等于是一个咖啡师他都会去专，应该说他的强项都会是这两种吗？还是说哎，有些人他就专攻手冲咖啡？
当然会有就是他特别喜欢或者是专门想做的这一块，比方说他可能喜欢烘豆，他就多全职在烘豆，那他很喜欢冲咖啡，他就全职在手冲。但因为我对我来说啦，我喜欢咖啡这个东西，就等于是我会喜欢他所有的东西。
因为你是，然后你又是拉花，一开始是拉花，所以才进了这个咖啡的这个产业的。
对，
哦，
所以对我来讲啦，就其实我以前很喜欢打棒球，所以打棒球对我来说不一定只要做投手，大家可能都是喜欢做投手，
也可以做裁判就对了，
也可以喜欢做打击者或者是守备的人，那因为都会乐在其中对于这一项运动，所以对我来说我喜欢咖啡我也会乐在其中它所有的事项
就对了。
对，所以我也除了这两个比赛之外我也会去参与其他各项比赛，只是时间上的安排还没有到而已。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所以那你这样是一直在当民宿管家的时候也一边自己在摸索，可以这样讲，
在摸索
摸索所谓的单品咖啡跟拉花这个。
对，
那所以你什么时间点决定我要就等于是全职的踏入咖啡这个产业？
我其实犹豫，应该不是说犹豫啦，
因为你知道花莲跑台北，然后台北现在就放假了又回花莲，其实蛮累的。
是，我自己其实问了我自己的时间大概有三年吧，就是我到底对于这个东西是兴趣，还是我以后想要以这个行业为生？
要花三年的时间来问自己，
因为我很不想说就是我如果离开了民宿，那我到了咖啡产业发现我其实只是好玩兴趣，但我不是很想要拿它来维生的话，那就变成是有一点可惜。对，所以我其实花了蛮长的时间来让自己确定是不是要以咖啡为这个志向。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已经确定了我想要做咖啡产业之后，我才到台北做咖啡。
所以就一开始就到 UCC 吗？还是是先到别的咖啡店？
一开始我其实有先丢履历到一个独立咖啡厅，对，就是自家经营的。那我其实会到 UCC 是因为我其实很久以前我去过那一家店，那时候他们刚开幕，然后我其实对于那一个环境其实我是很向往的，不，店里的环境，对，店内环境跟店里出杯的一些模式，对，我其实很向往。所以一开始我其实在找咖啡厅的时候我有先看那家有没有职缺，但那时候没有。
了解。
对，那所以我就先丢了一个独立咖啡厅的履历。那在那个地方做了2到3个月，我发现他有丢出履历了，就是丢职缺，对对对对，那我就马上再丢了一个履历过去。对，那就是在那一年我就
加入
换过去了。
但是我要问了，所以等于是你正职踏入咖啡这个产业的时候你已经是会冲咖啡了吧？就那种机器？
意思应该是说我会
意识
的拉花，然后会知道它怎么操作，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对于风味就是感官味觉上并不是这么的灵敏。
OK， 理解。
然后对于手冲上我也不是这么的了解，但我知道它的冲煮系统是怎么制作的。对，
就跟你现在若当初的你去 Starbucks 上班意思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只要会操作因为我也会操作那种机器啊，所以你知道那然后
会操作，但是其实我觉得味道上也是很重要。对，因为当时我其实对于 味觉上的灵敏程度没有那么的好，
可以理解，因为这是要后天很用力的
去、嗯、需要
训练
的
OK、嗯、所以那时候才加入 UCC。
对，那所以进到公司之后其实会有一些员工的教育训练，那教育训练 有就包含你的充足的概念跟充足的方式去做 SOP 教学。
嗯嗯，
那再来是还有味觉上的感官，它会让你、嗯、我记得那时候我上的课它让我们吃了很多不同的水果。
哦，
因为
它是这样训练的、
啊、因为在咖啡里头有很多不同水果调性的风味。
对，
比方说苹果它可能就会分它是青苹果，
对对对对，
或是苹果、
嗯、
还是它的
苹果那一种
之类
的。
对，所以我们其实会吃不同的苹果来知道，哦，其实它是有差异的，那在风味上也会有差别。
哦，他是这样训练你们的。
对，
但是那训练的人是本身就是咖啡师，还是他是本身做教学的？
他是我们那时候店内的烘豆师，
烘豆
的主管。
哦，
对，那他其实的他的味道上，他的味觉上也很灵敏、
嗯、
所以他用他的经验跟他的带领方式来教我们。
嗯，我可以问一下，先是生豆，然后后来要把生豆拿去烘。
嗯，
那烘豆，因为有的时候你在一般的咖啡店，它外面它可能也或它里面有机器，很香嘛、
嗯、对，
那这个需要专门的烘豆的吗？
不
就是你让它这边
其实这个
但是那个味道真的很香。
这个对我应该说对我还不了解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就是豆子丢进去，
对，
然后
它机器啊
火力加起来然后有熟就可以了、
嗯嗯嗯、
但其实等我真的了解烘豆这个
领域
之后呢，我其实知道它有很多不同的成因会让你就算烘出来的颜色或者是烘出来的培度差不多，但它的味道上其实差异会很大、
嗯、但是我问了，味道是指你烘完的哈，假设你30分钟要烘这一批，所以烘完之后就要立刻去调吗？就是我要去冲一杯来喝喝看吗？
基本上以烘豆师以烘豆师来说，他们烘完第一批他们会做杯测、
哦、
来去看
做杯测啊，
我这一批烘的出来的味道上呈现是如何、嗯、那来去调整他下一批要怎么做。
哦，
因为有可能会因为天气湿度，
对，我知道，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环境、
欸嗯、
对，那他们都会去微调他们的烘焙曲线。
哦，原来是这样啊。但是那我问你哦，那他生豆进来的时候他也要做杯测吗？生豆应该不做杯测吧？
其实基本上在当地的产地、
嗯、
他们生豆好了之后他们本身自己会去做杯测，他们会有一个，
所以他也要，因为他必须要去做一些杯测才能告诉这些买豆的人他们大概做出来的风
味、嗯、会有品管、
哦、
对，所以他们其实当地的不论是合作社啦、
嗯嗯嗯、
还是他们的出口，他们其实会进行第一轮的杯测来知道他们的品质、
嗯嗯、
对，那之后可能出口到当地可能会有一些生豆商，那他们生豆商自己拿到样品之后、
嗯，
他们也会进行他们的烘焙来去做这一批的一个品质鉴定这样、
哦嗯、
那他们就会从这一批的品质来去写他们杯道的风味、
哦、
然后将这一些风味做成一个表，就是比方说我今天会有哪一些豆子、
嗯、
那我们在杯测上我们喝到了什么风味、
嗯、
他就会把这一些报价跟他上面的风味叙述、
嗯、
然后给一些店家、
哦、
那我们就会从上面看到说，哎，我这一季有什么豆子，那它的风味是不是让我有兴趣，那我可能就会去询问。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样我要问哦，所以等于你进了 UCC 然后有人会帮你们做 training 嘛、
嗯、
那我不知道是说，我想问的是说，从你开始在受到那种你知道大的集团公司、
嗯、
然后所受到的 training， 然后到你真的在那个吧台里面上班，我比较想知道，有你觉得，哎、欸，我当初就是觉得有一点想放弃，或者是我当初不应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自己的、
哦、有没有那个念头是吗？
啊、有有
我其实没有，其实我觉得很乐在其中。
哦，真的、哦？
对，因为其实我们店内要出咖啡杯饮，就是要站在吧台出杯给客人、
嗯，
我们是需要透过考试。
嗯，
对，我们店内有虹吸的出杯跟手冲，还有意式。
嗯，
那这三项都必须要透过考核，那通过才有办法出杯给客人。
会不会太严格啊？
这其实也是对于品质的一种保证啊，因为、不可能 也不希望说可能他煮了几次之后，然后我们让他上吧台，但是每一次煮出来的味道不同，或者是我煮的跟他煮的给客人的味道不一样。
那我就会想问哦，请问那有没有遇过，因为通常可能喝单品咖啡的客人，他可能真的是比较了解咖啡的，然后他可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像我就很不喜欢果香的那一种，那有没有就是你端给他，就你出杯了之后，他觉得这个味道咖啡师调的冲的不好，会有吗？
应该是说可能我们其实店内有很多只豆子，那其实在他在选咖啡的时候，我们就会先询问他喜欢喝什么样子调性跟走向的豆子，那会先选择一个符合他喜欢或者是他可能倾向于的豆子，还有他的冲煮方式。对，那基本上会先冲给他，他如果觉得不 OK， 我们会先询问他是哪方面他觉得不好。对，他真的觉得不喜欢，那我们会再重新调整一杯给他。对，比方说他可能觉得不够酸，或者是他觉得有点太浓了。对，那我们会再做调整给他，可能比方说让他的口感上更清爽。或者是让它的酸值不要这么的高，对，这些有都可以透过冲煮来进行调整。
那我要问哦，那因为你刚刚开始有提到说你有参加比赛，那我是想要问，因为台湾好，我看到好几个好像大家都很喜欢参加比赛，大家是什么什么的冠军很多嘛，我不知道这就可能就是跟面包一样，他可能就会想要出国去比赛，想要拿到那个世界冠军，是这念头吗？
我其实会想比赛，第一个我其实在刚被拉花迷住的那一年，那我记得那是2015年、我去台北咖啡展，对，那时候其实第一次逛展，我就是东看西看，那通常咖啡展都会有一个舞台，那舞台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它会有举办一些比赛，那通常会在咖啡展举办的比赛就是选拔。
是 OK，理解。
比方说可能像咖啡大师的选拔，
台湾区的代表这样吗？
对，没错。
OK，
那时候就是在台下看到当时台上在比拉花的选手，他的展演带给人们的一个热情，还有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创意的图形，其实在台下会被他吸引。
我相信。
对，那其实当下我就已经对自己说，我总有一天我一定
要
上去，
要去比赛，
对，我也要站上这个舞台。
所以那你去比世界冠军的时候，原来是要先经过台湾的选拔。
对，其实在每个国家他们在做派代表前，他们都会去做选拔。
我一直以为想去就去，因为我在想说人没有应该没有那么多人想比赛啊。
因为正常来说都会由当地的咖啡协会，那咖啡协会他们就会去举办一个选拔比赛。
理解了。
对，那选拔出来的代表他们就会将他的资料去上传给就是我们叫做 WCE。 对，它是 World Coffee Event。 那它是一个举办世界赛事的一个组织，那我们参加的比赛叫 World Coffee Championship。
冠军的。
那他们就会去做就是每一个代表选手的一个
算是调查吗？
他们会应该是说每个国家他们都需要派代表，那他就会去跟当地的咖啡组织去做联系，那说你们今年的代表是谁，对，那等到他们收集了这一些名单之后，他们就会公布公告，然后进行可能赛事的安排啊之类的，对，那我那一年是2019年比的，那是我第二次比赛，我第一次比赛是前一年，那时候因为有点紧张，所以我在决赛的时候有失误，所以那时候第一次比我拿到第四名，对，那隔一年我其实就知道怎么准备，因为第一年其实有点像无头苍蝇，就是狂练习而已。对，那隔一年我就拿到了隔年的代表，2019年我们是比2020年的选拔代表。对，那但是20年开始就有疫情了。
对啊，我真的想
问，我其实应该是20年的6月要去波兰。
这次在波兰就对了。
本来要去波兰，但是因为疫情开始 变得严重的时候，
对啊，你那六月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去。嗯，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取消，本来是延到10月，
哦，10月，
但十月那时候还是不乐观。
对啊，
对，那就变成是它延到隔年，
21年了。
对，就是延到原本是今年。嗯，那今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台湾咖啡协会它有将这个比赛给承揽下来。
嗯嗯嗯，
原本预计应该会在今年在台湾比，
哦，那很酷耶，
这一个比赛。
嗯，
但是呢，因为台湾那时候的疫情不是很 OK，
很
对。
所以
变成是今年在台湾的比赛就取消了，
哦，
变成是他明年六月又回到波兰了，
哦，
所以基本上我们比完赛通常会是隔一年就要去比世界赛。
嗯，理解。
但因为疫情，我其实已经包含今年我应该等了2年对，然后到明年要比的时候是2年半。
没关系，但是你这个比是比拉花吗？
我比拉花。
了解。
对，
那你有比什么首冲冠军吗？
有，我比的那一个是台湾的首冲选拔赛，台湾的首冲锦标赛。
那为什么也那去就是这个比赛也是因为想要看能不能成为代表再去比赛，是这意思吗？
我比的这一个比较不同的是，它是国内性的比赛。
嗯，
对，它举办的协会单位不同。
嗯，
所以他是举办国内的赛事而已，他没有就是选拔。
哦 ，OK，
对。那我其实会想要比这个赛，是因为他这个赛很有趣，是大家会在同一个赛场上使用他限定的器具跟豆子，
嗯，这样也比较公平啊。
对，就变成是他可以，他主要我自己认为啦，他主要就是要考验，
功力，对不对？
选手的临场应变跟他对于冲煮的概念，
我相信，欸，因为如果是这样10个人然后全部都用一模一样的豆子，然后东西都全那个 equipment 全部都一模一样，嗯，但是喝起来就是不一样，那就是大家功力都不一样啦。
对，所以其实我也比了2年啦，我第一年拿第5名。对，通常这个比赛是7月会在台中咖啡展，
哦，
在乌日。
嗯，
对，那比完11月换拉花赛，所以我其实连续2年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在准备这两个比赛。
哦，那我想要问一个比较现实的，
嗯，
不管你有没有拿，假设你拿到冠军好了，不管哪一种的冠军，请问拿到冠军之后，那薪水会比较高吗？
其他的咖啡产业，
还是就是一个名而已，没有利。
应该是说这样子啦。嗯，以我们公司来说。我们公司的福利制度是，你如果代表公司有拿到前3名，嗯，那他会依不同的名次，嗯，他会有每月的加级。
哦 ，OK，
对，每月都会有加薪，
就是，每个月都还有那主管加级，或者是这对啊，
对，会有额外加级，嗯。那再来的话是，他会让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场合可以去，比方说会有一些像咖啡展，你要去露脸。你就必须去做，
哦，可是露脸拿到钱比较好吧。
应该说有名啊，有会让你真的是有那个名气，
啊，
但是利就要看你自己的状态。
嗯，
对，因为公司当然还是会给你适当的利益。
我可以理解，这是公司。那假设你今天是一个独立的咖啡店的话，嗯，以利来讲应该就是增加自己独立咖啡店的名气，然后更多
知名度，
然后更多人来喝，这样吧。嗯，
对，确实。
哦，
那比方说像你在咖啡展可能会看到一些冠军站台啊，
嗯嗯嗯，
还是他会在某一些生豆商做站台，嗯，那其实都是需要费用的。
当然啦，
对，
啊，不然呢，
所以变成是
不要当我们这么傻好不好？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可能找就是一般的人去嘛。
是啊是啊，
对，
是啊，
他是需要有一些名气的人去站台。
是啊是啊，
对，那这个时候你有这个名气，你就会有这个力。
哦，对啦，
对，
嗯，所以你还是要先拿到这个冠军才有证明，就跟吴宝春，我先拿到了这个什么酒荔枝，这个面包之后才开店，嗯，然后更多人啊。
对，没错。
哦，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啦，嗯，让我比较收获较多的是，我其实在那短期的2年我觉得自己成长很多。
那我先问一下，你觉得是成长哪部分会让你成长很多啊？
第一个准备比赛，你会让自己从可能很多东西都不懂的情况之下，
哦，
你就可以知道，哦，我为什么就是在冲煮上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那我可以在跟别人比，我可以在很短期的时间内调整 现场的原物料，
就等于是你的
或者是、
技术可以更精进嘛。
对，技术精进之外，再来是我其实对于因为有比过赛、那有上过舞台、那也有就是自己的展演过、那临时找我 cue 我或者是上台表演，我其实、
都还可以，
都比较不会紧张。对，因为其实我以前那时候刚迷上拉花的时候、我很常会去参加不同大小赛事的比赛，
那很好啊。
那个时候我会去参加，是因为我其实很紧张，我会紧张，
就是你想要让自己一参加到
不要紧张
麻木到你已经不紧张，然后可以很如鱼得水这样，所以你才去参加嘛。
对，但是其实花了蛮长的时间。
我可以理解啊，因为你，但是你就是在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然后不适应的事，然后想办法让它变成自己很可以适应。可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现实一点，请问假设一个咖啡师的话，起薪是多少啊？
以北部来说，通常大概会可能是一般独立咖啡厅啊、可能会落在28,000-29,000起薪。对，那比较连锁体系比较大的，可能就会
对不对？小时制。
不一定、
哦真的哦、
他们可能就会变成是有比较，因为有公司有集团、他们的起薪可能比较高。但我们公司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跟你约谈的时候就会询问你、你希望的起薪条件。对，那他会在评估跟你的对谈，然后之后会给你一个、其实对于双方都还不错的起薪，对我来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台北的起薪大概会落在30,000块。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又没有办法赚到非常多，就你可能要出国去比赛，有那个名气之后。
所以人家都说做咖啡的人很天真。
那我也要问啊，你会有想要开自己的咖啡店吗？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喝咖啡，你每天喝，你真的有太多选择了、对，
会啊。其实当初会想要从事这个产业，未来一定是想要开自己的品牌。
哦，你是想要自己的品牌，而不是那种独立的咖啡店？
会有店家，但也会有自己的品牌，因为通常会是一起的。
理解。
那因为目前其实我对我来说，我还想要比的赛还没比完。对，我觉得我自己累积的还不太够。
这也是你的规划，你会希望是还有一些比赛，你一定要先去比，比完了之后后面再说。但是这是最终的梦想，是希望还是可以开自己的咖啡店。
对。但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我退休要开一间咖啡店啊。
对，可是我觉得那很累，而且根本不赚钱。好不好。
对啊，人家都说开咖啡店是很浪漫的一件事，但是其实咖啡店的浪漫是留给客人的。
我知道、对，没错。而且我觉得退休不如去卖盐酥鸡才比较好。因为我觉得比较好，比较有市场，比较好赚的。
对啊，所以其实开咖啡店是真的辛苦上是蛮多的，因为你要除了咖啡之外啦、你可能要吸引客人，你还要有餐点、或者要甜点。
对啊，然后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价格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都蛮便宜的了。
而且其实你看的就是咖啡厅啦，它的开店成本包含租金设备其实不是很便宜的。
我觉得是租金最贵。
对，
但是那个设备也许你还可以买到
二手的，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那个租金是永远很难拉下来的。
对，
对啊，
没错，除非就是房子是你家的。
但是没有那么多除非好吗？
其实就会很羡慕，应该不说羡慕啦，其实就是如果房子是自己的，然后开咖啡店，就会成本就是这样压力会小很多啦。
通常这么想的，我都刚刚说到台南去开吧。因为连我家那乡下地方都已经开了好几家咖啡厅，都卖早午餐了好吗？连宝雅都进驻了。还跟我说不要再说我们那里是乡下地方了。对，一千万都买不到一个透天厝了，没有这回事哦。但是那我也要问了，这个是我想问一下，那请问拉花，我会想知道，因为你跟、你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重视拉花的，因为本人已经只喝冰美式好几年的、所以那个店家有没有给我拉花我真的无所谓，但我会想要知道，请问做拉花、最困难的点是什么，还有你有没有做过你觉得最困难的拉花是什么？
最困难的点，
因为我先讲我想到这问题是因为那手势是不能抖啊。
对，应该是说
我有个朋友就很容易手抖、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说我去参加比赛会紧张，想要不要紧张是因为手会抖， 参加比赛手更抖、哦、那手抖你就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做拉花。
哦，理解。对、哦、对对对。
那你说做拉花最困难的地方，如果是以前啊，我会觉得把拉花完成度提高是很难的事。以前
拉花完就等于是假设我要拉一个爱心出来，把整个爱心呈现出来是很困难的事。
对，就是比方说很稳定的呈现你的所有作品。
哦，这你是说
以前
一
开
始
对我来说，
因为
这是很困难的，
有可能你第一次做出来，第二次做不出来，第三次也不一样，这样。
对、
okay、
这个在我刚接触拉花跟我还没比赛前、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维持一样的品质。
对、嗯、那以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创意是很困难的事。
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
就跟 YouTuber 一样，你要不一样的创意。
因为其实现在自己对于技术跟产品的原物料都很了解的情况之下、嗯、那完成度其实也很稳定。那我们现在在比的拉花，除了会看你完成度，创意的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我相信、
啊、那其实近两三年对于拉花的图案已经进步到很多困难的图形都可以做得出来，比方说动物的脸型或者是整只的动物，它的细节的部分都可以做得到很逼真、
嗯、
所以很多图案都被做过的情况之下、
嗯、
对于图形的创新度、
这个、
对我而言现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哦、原来是这样，可以理解、嗯、那你有
没有已经有一点瓶颈。
那你有没有觉得 你觉得做过最难的一个拉花是什么？
最难的一个拉花、哦、
可能你都拉过，你可能都觉得差不多。
我觉得很难呈现的应该会是建筑物或者是风景，因为比较生硬的东西，
嗯，
在于图案上你要有棱有角，或者是你要让它做出很坚硬的样子。
我觉得沙画可能比较适合。你讲的时候我只想到那个沙画很厉害。
对，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呈现的东西、嗯、比方说像就是动物，它可以做得很自然。那像建筑物、
哦、
对我来讲，我很想要做建筑物，但是建筑物就会很难呈现。
那你就做一个总统府啊，因为我想到是四四方方，然后旁边有角，就这样，然后前面写个总统府。哎，但我突然想到，请问去咖啡店，假设我要喝拿铁，然后我跟你说，哎，我今天想要一个狮子的图案，这也是可以，是不是？
可以。
哦，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会在不管是Instagram 或者是 YouTube， 它就会有很多可能各个国家的咖啡师、嗯、他们都会喜欢 po 自己拉花的影片或图片。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会去学习他们怎么制作、嗯、那他们也会就是放很多的影片上来、嗯、对。那其实说狮子啊老虎啊或者是很多狗啊猫啊都有人做过，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嗯、如果客人突然要考我们都不会有太难的方式出现。
所以其实那以目前来讲最难的就是以拉花来讲最比较有点难度的就是创意。所以对你来讲稳定度这些已经过了，因为这算是第一关了，而且有可能拉过太多了。
对，因为这是其实透过不断练习，再加上你可能遇过很多的公开场合、嗯、那其实稳定度这个部分对我来讲已经不会是现在我觉得很困难的事情。
那我想再问另外一个有关于咖啡，那你怎么去，因为等于是我知道是说你一开始集团里面有人在帮你做这个训练，但我知道当你在做杯测的或者是感官在闻的时候、嗯、那个是要一直不停的训练呢。
对，
而且最好不要吃辣的东西哦。
应该是说对于刺激性的食物不要太常碰，因为会影响你的味觉跟触觉。
所以你也是没有吃麻辣火锅吗？
我吃，但是我比赛的时候不吃。
因为这是要10天才有真正办法恢复到那种很以前细致的口感呢。
应该是其实我们在准备就是比方说冲煮的比赛、
嗯、
手冲的比赛、
嗯、
那对于我们的味觉上要比较灵敏的时候，我们其实吃的东西就会比较清淡。
对，
因为也会避免自己对于味道上会有判断失误、
嗯、
对。那、嗯、等比完赛之后我们想吃就可以
就大吃大吃。
对啊，那你说训练的话，其实就会在每一次练习的过程当中，我
你要怎么去做杯测的练习？因为我现在想到，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现在想到你现在去做很多杯测，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前面很多，然后不同豆子它本来就有不同的那个调性嘛、
嗯、
那你可能做了这个杯子，然后好像一次要很多组对不对，杯测好像一次蛮多个。
其实如果以杯测样品的豆子来说的话，它可能一次就会有很多组，那每一组最少都会有2到3杯。
对啊，那你怎么去做 这种的训练？
这种的训练其实要，其实很简单，应该是说就是多喝，多喝。
每天吗？
在练习的时候，
因为这个
准备比赛的时候
几
乎天天会喝，
因为你这个几乎不能落下一天空着，你知道你不可能空一个月都没喝，因为 那个你很难再 就把你的 skill 练习回来啊。
对，那其实我们在准备冲煮比赛的时候啊，那对于味道上我们会比较斤斤计较。怎么说，就是我们其实冲好之后我们会想要知道它的风味的调性，
对啊，
还有它的强弱度，
是啊，
那我们就会先喝，觉得它有什么全部先写下来，
嗯，
那把我们觉得会有的东西呢去实体买出来，我们来喝喝看是不是一样的。
哦，
比方说像我们之前对于杏桃这个味道，台湾很少有新鲜的杏桃。
哦，我知道，
都是罐头。
嗯，橘色的那个嘛，
对，
橘黄橘黄的那个。
我们就会想办法去找各式不同的罐头，或者是它是杏桃干啊，
嗯，
还是它是腌制的啊，我们就会把它拿过来泡水，把它那味道先泡出来喝喝看，跟我们冲出来的咖啡
能不能
是不是
连在一起，
是它是属于哪样子的。
哦，
对。我们其实会斤斤计较到这样，因为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风味叙述的准确度要够。
那会特定用某些特定的水吗？
水一定有差、
哦、
水一定有
差、嗯、
因为以台湾来说南部跟中部的水偏硬。
哦，硬水
就是它的矿物质含量是比较高的。
嗯，
对，那我们就会，你如果不加，你如果不去装设那个过滤器或者是滤芯的话，那其实出来的水来去煮咖啡味道会有点可怕。
嗯，
对，那所以其实对我们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水都会特别买过，比方说我们会先去买可能纯水，
嗯，
然后再加上某一些矿泉水去兑。
哦，
那我们都会有就是检测器，
嗯，
就是对于水中矿物质含量
TDS 多少，这样就对了。
对，那我们就会兑出一个我们适合的量。
会不会出国比赛自己带自己特喜欢的水出去比，然后还不告诉别人？
应该是说带水这件事情啊会有一点难度，因为你要带很多量。
哦，可是我听过台湾的某一个人冠军是真的有带水。
哪一任？
就不能说，因为这只是听来的，然后就是、然后但是都不告诉别人他有带水，实际上他有带水。
其实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还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同事，就是我们一样是 UCC 集团的同事，他有去比冲煮赛。他那一年拿了冲煮赛的冠军，就是有代表权的。
嗯嗯，
那我是他的助手。嗯，那一年我们去波士顿比赛。嗯，啊，我们其实当天到波士顿之后，我们
立马去超市吗？
隔天啊，因为当天太累了。我们当天就是行李放完之后呢，然后隔一天我们把东西塞的差不多，我们就要调时差，然后我们去走一走，我们去超市买很多不同的水来测。
所以你是去测那个 TDS 有多少就对了，
还有它的味道。
哦，
对，我们会先买很多，像因为我们对国外的水的品质啊，
了解，
我们其实都不太清楚。那我们就会尽量找它可能是纯水，或者是蒸馏水、电解水，
或者是 TDS 比较低一 点的，
尽量不会买矿泉水。
嗯，
我们尽量不会
买，不买天然矿泉水。
对，因为其实矿物含量太高，对我们来说冲出来的咖啡不是那么的理想。
對，啊，嗯，
对，那我们就会买很多的水去测试，我们觉得这个喝起来跟它的矿物含量比较符合我们在台湾的样子。
嗯，
我们就会先来冲冲看，那冲出来之后再来比对到底哪一个适合，或者是我们会再去混。
啊，所以比赛的时候可以带自己的水？
可以。
他不会怀疑你这个水里面有什么吗？
他会喝。
哦，
就是他赛前会先去喝你的水。
哦，
他会确认你的水是没有添加东西的，
就是没有什么甜味咸味那种明显的风味。哦，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
好特别。哦，
通常都可以自带水。
哦，
只要你没有违法添加物就好。对，那因为我们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提早了大概7、8天去。
嗯，
那我们会做7、8天的赛前练习。
可以理解，就是先去习惯当地的一些东西。就跟 比面包一样的意思，我先去适应当地，因为其实温度啊湿度那个都不一样、啊嗯、
因为波士顿其实它因为是
常下雨、啊、
海港，
而且常下雨，湿度很高，
对，湿度很高、嗯、而且天气变化很大，
对，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去你说我们要带水，那其实要带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加上前面几天练习的量可能、
嗯、那可能是他的秘密武器啊
做比赛那天在用，
对啊，真的秘密武器啊，但因为他有 sponsor 哦，所以呢、嗯、他 sponsor 跟他带去的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这就很有可能，对不对、
嗯、
因为不能告诉别人啊、嗯、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是题外话、
嗯、
因为就我所知在目前大陆市场很大、
嗯、
那你会考虑去吗？
大陆市场哦，
你懂我意思吗、嗯、我听说大陆市场很大、啊、
你说去开店还是说去
都可以啊，或者是专门，因为我就我所知专门烘豆的厂在那里也很夯，因为政府有规定，所以烘豆只能给交给烘豆的烘豆厂去做，不能自己烘，除非你有拿到 license。
其实你说要去大陆发展我是不排斥，但就看有没有，
因为你看瑞幸嘛也是一场骗局啊、嗯你懂我的意思吗、嗯、就是你随随便便好像都可以发起来一样，所以你会考虑吗？因为人口也多啊。
应该说如果有机会不排斥啊。那其实在疫情爆发的那一年，我那时候本来三月有原本要去
他们的咖啡
展那种
吗？
对、
哦、
我那时候本来有一个秀、嗯、就是我们UCC 集团那边有展、
哦、
那他可能需要台湾的冠军去做表演，对，本来有要去，然后我想说可以去看看，因为上海的展
很
大很
大，非常非常大，很夯，
对，那、嗯、但因为就疫情就
没
有去到，就觉得有点可惜啦、
嗯、
对啊，那因为近期因为大环境也不是这么的方便到处走， 对啊，所以可能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嗯、是不排斥的。
那我问你啊，那疫情这段期间不能内用的话，那你们应该有受影响吧？
其实影响很大，
你又不能拉花给别人看
因为我们其实咖啡厅我们主要是以内用为主的内用店、
啊、
那如果只能外带，其实我们的生意会影响到可能八九成，非常的多，
对啊，很可怕、啊、
对，那近期开放内用我们才稍微有回来一半的客人，
一半而已，
对，因为座位数会减少嘛、
嗯、哦，因为你还是没话坐啊、
嗯、对啊，然后又有隔板、哦、所以其实对于客人来说我们内用的座位数就少了一半了，
了解啊，那其实还是很可惜耶，
对，但非常非常时期就我们也只能就是咬牙撑过了。
那我问你哦，因为你自己有讲等于是为就开自己的咖啡厅或者是自己的品牌、
嗯、
这个是你未来的一个梦想一个目标，
对，
但我不知道那你有想过，这是我蛮喜欢问的，你有想过怎么去做自己的 branding 吗？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光是我自己在查这些资料，就其实台湾好像很多很厉害的拉花冠军啊，手冲咖啡啦什么什么的，对，
自己的品牌其实我还在想我自己要走的路线啦、
嗯、
因为其实有些是专门很拉花有得名，那他们就是以这个为主，
对啊，可是
但因为
我就看你是两个、啊、
我就不希望我自己会被单归类在拉花
哦、
对，我希望是可以走一个比较全能型的咖啡师，
嗯，
对，就比方说他今天在哪个冲煮方有问题，我可以马上可以提出解决方案的那一种、
哦、
对，
了解，这也不错啊。那我最后还是要问你哦，你会鼓励别人去当咖啡师吗？虽然 package 没有很高，
我觉得做这件事应该说咖啡师这件事，如果可以让你觉得生活上很开心，然后你觉得这是值得的，我觉得你不要放弃。
嗯，
对，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没有后悔这个决定，
而且你前面思考了很久的时间才真正踏入咖啡这个产业啊。
对，没错。
那我突然还有想到，请问你有没有在拉花的时候出过球啊，或者是在泡咖啡的时候
泡咖啡？
因为你们这种
出
球好像都不会给别人看到啊。
表演是还好，拉花出球、哦、
也不会哦。那代表你的手都不会抖
以前会抖，就是在
怎样他才不会抖？
我觉得比较大的原因是心态
哦，
心态很重要，因为以前其实会很紧张，然后会担心，然后会怕自己失误做不好，那可能对于你的图形，可能你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它的达成度就没有很高的情况之下，那你在正式上场比赛你反而会更紧张。对，第一个我觉得是自信，你要把你的自信给培养起来。对，你平常就我就是自己要想着我就是上台做表演，做表演完拿奖杯走的那种感觉。
刚刚那个表情是蛮拽的
不是我的意思说可能你那个心态要稍微调整。对，因为如果把自己
就跟有一点，因为你在讲的时候我其实脑中所浮现出来的就是有一点像调酒师，就是你那个场子你要可以 hold 得住，然后弄完之后别人还要别人可以哇这一种感觉
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比赛它有时间上的压力，
我相信啊，
对对，就是它有计时嘛，它超时会扣分，所以变成是你平常的练习你一定要在时间之内，那你要必须可以掌握很多的事情你才有那个自信出来。
哦，我突然想到这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的问题真的很奇怪也很多我也请问你们这种咖啡师界里面有没有一个很icon， 就是有没有一个大师级的，然后你们每一个人讲到他就会哇这大师级哇他真的很厉害，他过去的丰功伟业真的很厉害，这种会有吗？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会遵循，应该说我们会追，那叫怎么讲，我们应该说我以拉花圈来讲啦，以拉花来说他大家都会有一个喜欢的拉花冠军。
哦，大家会有自己喜欢的赛，
比方说可能他是世界冠军，可能他是16、17、18，不一定他是哪一年的世界冠军，可能是大家会追崇的对象，以学习的对象为主。那如果他是冲组冠军，他可能会以哪一年的冲冠是他喜欢的，对，是其实以因人而异。那或者是他是咖啡师大赛的冠军，对啊，那都会有可能是男生的冠军或女生的冠军，那可能每个人吸引的特质都不同，或者他的冲煮概念理念也不同，对，就是看每个人喜欢的风格去这样。
哦，所以还是会有，只是说每一个人喜欢的风格都不一样。
对，
我觉得很特别。但是那这个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你认为一个出色的咖啡师他最好具备有哪些特质？
具备哪些特质
会比较好？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毕竟这个是餐饮业，
对，
所以对于餐饮业的灵敏度，比方说
不能只是去打工就对了，
比方说因为毕竟会有跟客人接触嘛那你对于客人的反应跟自己的灵敏度要有。
哦，那是餐饮很累啊。
对，没错，所以因为虽然说我自己每天的工作可能就是在吧台冲咖啡，但是我时不时我就会往下看客人，就算我在冲的时候我会去观察一下客人到底 O 不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喝完那杯咖啡之后他有什么样子的反应，那我发现好像有点怪，或者是他有一点面肉
怪怪的，
怪怪的，我就会请就是我们的伙伴去询问一下，
就很像调酒师还要顾到那么多
对，因为我会希望他们来喝咖啡是满意的，但他如果不满意其实可以直接跟我讲
OK，
那我会知道他们是对于哪一个区块有不 OK， 那我可以当下去做调整，那再重新用一杯给他。
了解，
对，这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我也不希望他离开店里才觉得今天喝了这杯不好。
所以你等于是要希望他就是等于是最好的特质是要有那个灵敏度，要可以懂得去观察
灵敏度跟细心，对，那再来是对于你自己在冲的这杯咖啡的灵敏度，因为有时候在忙的时候那可能有伙伴会帮你先磨好豆子，
对对对对，
或者是先帮你准备，那当你在冲煮这个咖啡跟你应该是这么说啦，比方说他给你的是 A 豆子，伊索比亚 A， 但是你冲发现它不是 A 的感觉，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有灵敏度，你冲觉得它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要稍微注意，
这个要很熟悉，还有你要非常的细心你才感觉得出来耶。
所以这个变成是要训练，对，这边是后天要训练啦，或者是有些人天生就很细心的情况之下。
你会教你会收徒弟吗？
我会收徒弟吗？收
好像没有 有，咖啡师没有在收徒弟，就是进咖啡店去学习嘛，好像是这样，对不对？
进咖啡店去学习，或者是他可能想要
去星巴克，
也不是说去星巴克啦，或者是他可能本身对于咖啡有兴趣，那他可能就会找他喜欢的
咖啡
师去做学习或者去上课。那这些都是可以让他们往咖啡师这一步，或者他们有兴趣的这一块走。对，那再来的话，我觉得好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能冷漠吗？
冷漠可以啦，就是变成是比较有个性。以大家来讲的话语，就是比较有个性的咖啡师啦。对啊，但是我觉得咖啡这个东西就是人对人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
好深奥哦，我不能去咖啡店买一杯就走吗？
可以啦，但是会希望你在这杯咖啡可以感觉到可能咖啡师是很认真帮你制作这一杯咖啡，让你喝到之后可以从头喝到尾都是很开心，那让你这一天都是因为这杯咖啡而有一个好的心情啦。对于我来讲，
礼拜一到礼拜五就买了就走。
对啊，其实咖啡 很奇妙的地方在这边啊。
我觉得也不是客人浪漫的，我觉得咖啡师某方面你也很浪漫
的
对啊。OK 啊，那我们今天最后也谢谢绍兴哦，我们会把绍兴的 IG 放在我们的粉专上嘛，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
OK， 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私讯绍兴哦，他都会回你的，对，他会跟你讲怎样手不会抖。那今天就谢谢绍兴哦，谢谢。
好，谢谢 Miko， 谢谢大家，谢谢。